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马太福音21:1-3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枝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里说主要用他，我想这段圣经跟这里的应用的地方是蛮特别的，讲到主要用一匹驴驹啊，好像还没有其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主使用什么人啊，反而都是驴驹在这里被特别提起 ，special mention， 主要用它。那我想想呢，这匹驴大概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驴子了啊，或者还有第二名的呢，不晓得是不是跟巴兰的驴可以比一比啊？那但是圣经里面很多没有名望的驴啊。很多驴是没有名望的，像上次我们看亚伯拉罕的驴，我想不出它叫什么名字来哈，就是亚伯拉罕的驴啊。那么很多没有名望的驴也被主用。那上次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祭的时候，可以说这匹驴驹带着以撒啊，他可以说是亲眼目击这个动人的一幕，亚伯拉罕怎样，他和他的儿子以撒同心同行。并且到了时候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将要举刀杀他，却听见神对他说话，你一点不可下手，不可害他，这只童子身上下手啊。结果神就有特别的预备，我们知道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以勒这句话就成为特别的啊，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名词，而且也是很多人都知道，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再跟我一起看创世纪啊，在创世纪45章，创世纪45章这里从17节我们读到28节啊，17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约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对这个老雅各来说，老雅各可能年纪相当大了啊，居然没有被这件事情，被这么一个特殊的事情吓得心脏病，也算身体不错啊。那么他怎么会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儿子们所说的话呢？我想因为他儿子们从前多次欺骗他，所以他对他们呢没有太多的信任。那这几个儿子回来报告给他的事情，你从雅各的角度来讲，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预先的警告，他只知道 把他几个儿子送去埃及，叫他们挑粮啊。但是他们回来所带给他的不是仅仅粮食而已，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当然这里大家如果熟知圣经里面创世纪的背景，这里讲的约瑟还在，因为约瑟17岁的时候做童子就给他的兄弟卖了，一路的到达一路每况月下，一直到监里面，然后神把他从监里面提升出来以后，借着约瑟借着法老的异梦啊，神把他从约瑟从这个监牢里面提升出来，而且因着他的智慧，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所以约瑟就请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这里的背景讲到约瑟已经得了尊荣，他已经在埃及做了全地的宰相，并且他的名字非常特别。大家知不知道约瑟的名字是什么？知道吗？约瑟有个另外的名字，我们看一看好不好？他叫沙法纳特巴内亚，大家知不知道这名字？找不到吗？我们看一看啊，在创世纪41章，法老第40约瑟叫沙法纳特巴内亚，这名字很长，是不是？这名字什么意思？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查一查，你就会知道，这个字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救主，沙法纳特巴内亚。因为约瑟被立在这里做宰相，是要解决全地的粮荒。神借着异梦告诉了法老，在埃及有7年的丰收，然后有7年的荒年，所以他就经营治理埃及地，把所有的粮食1/5收纳聚敛把它放在仓中，到了荒年的时候可以来发放。这也是为什么当全地都没有粮食的时候，独独埃及有粮食。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雅各的儿子们不得已到埃及地来挑粮的原因。因为在迦南地也都有饥荒，全地已经绝了粮。约瑟的名字叫沙法纳特巴内亚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就着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当时埃及所有邻邦的来讲，他的确是全世界的救主。只有埃及有粮食，全世界都靠他来养活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的背景。当约瑟的兄弟们为了粮食的原因到了埃及地的时候，约瑟起先装作生人，不认识他们，也不肯认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因为约瑟没有看见便雅悯，不知道便雅悯他的兄弟如何。便雅悯跟约瑟是同母所生的兄弟，如果他们可以因为嫉妒约瑟的缘故把他打了，把他剥了衣服，把他衣服血染在彩衣，而把他丢在洞里面，以后卖给那群商人的话，不晓得他们对这个小弟弟会有怎么样处理。所以约瑟不放心，头一次并没有跟他们相认，并且一再的说要把便雅悯带来让他看一看，不然就不能再见约瑟。等到这几个兄弟第一次提粮回去以后，把粮食吃完了，不得已又来到埃及的时候，再三苦苦的跟雅各商量，雅各才准许把他的小兄弟便雅悯带去给约瑟。并且雅各这样说犹大甚至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不容许这个便雅悯有一点出错，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童子的心跟父亲的心相连，这是父亲最小的一个儿子，大的一个已经没有了，他的妻子也死了，只剩下这一个，所以最钟爱最宝贝的，不允许这个便雅悯任何的差错。在这样环境里面，几个兄弟去了，当然约瑟看看他们对便雅悯的态度如何。他们一方面是约瑟的方法也很奇妙，一方面把这杯子栽赃在他们的袋子里面，一下栽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结果把便雅悯留下来。这时候他几个兄弟犹大一看不得了，如果便雅悯不能回去，就情愿自己来代替便雅悯。看着这样情形，约瑟再也忍耐不住，就和弟兄们相认。所以这里是一次非常戏剧化、非常大的一个兄弟相认的一个局面他们在一起后来用饭，他们在一起彼此谈论之后，就要送他们回去。 所以法老听见这个风声就很欢喜，要把雅各的全家迎接来到埃及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些事情。刚才我们也讲到约瑟的意思，厄发那、撒法那、特巴内亚，他的意思是全世界的救主。当然圣经里面有相当多属灵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背景之后，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当时埃及是全世界的粮仓，而雅各在他看见这些食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讲这驴的故事，这公驴十匹，母驴十匹，不晓得能带多少东西。我相信当时最能够负重的一个力量，就是说能够承载最多当做货车用的，大概就是驴子，因为驴子比较耐长途的路啊。公驴十匹带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带着蔬菜，带着食用的东西，带着饼，一路的回到迦南地区。这个车队相当浩大一个车队啊，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驴子的故事，主也用它，这些驴子被用来做装载粮食的主要工具，装载埃及美物的主要工具。弟兄姊妹，这是相当风光的回去，因为他带着粮食。但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如果被主所使用，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为了全世界，为了全人类，需要供应属灵的粮食。这个世界今天所缺乏的也许不是粮食的问题，虽然很多地方在贫穷中间，很多地方是缺少粮食，很多的国家经常有各样欠收的情形，农作物欠收，因此食物不够用。但是我相信这个时代中间最需要的不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的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缺少神的话语。今天人所需要的，主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不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媒体多媒体的时代，在我们周围所听见的声音，报章杂志所看到的东西，他所给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他所给我们叫我们觉得饱足的是什么？我不想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有没有经常想到这些问题。昨天我们在礼拜五我们在晨更的时候，有一位同工读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信，那里有一封信写得相当的长，是从福建来的。他再三的写信告诉我们说，他们靠着每一天广播的节目在这里得着粮食的供应，得着生命的粮食，并且他建议我们说不要多放音乐，因为时间太宝贵，你放了一分钟音乐就少讲一分钟神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诗歌音乐也是神所用，帮助我们灵里面能够靠近神。但是在这里你看见这封信中间那个饥渴，那个需要，他说我们靠着你们所给我们的节目，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广播，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埃及的粮食在饥饿的时候是解决粮荒的问题。到底人心中间最大的饥饿是什么？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从信主到蒙召到侍奉主有30年，从1972年开始我蒙召侍奉主，我每一次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就是看见人因为听见神的话语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在生命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意义。许多时候富足的人，我们想富足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想健康的人，健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所想到的是贫穷的人，是缺乏的人，是身体软弱的人。当然身体软弱他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真正人心中的满足并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一两年美国经济的压力使许多人被拉回现实。我常常讲这个事情，我弟弟本来已经要退休了，他已经算好他的股票有多少可以足足让他退休，而且可以天天打 golf， 他就喜欢打 golf。 没想到这两年经济不景气，他必须重新回去找工作。但是像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看，我在 过去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像去年或者说今年中间2002年看经济版看那么多，每天都看。其实经济版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多的兴奋热闹，我所看见的是股票怎么下跌，失业率怎么上升，上上下下，如此而已。但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里当我们经济的压力开始重担来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懂得人基本的需要是什么？美国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实在是个富足的国家，在它最贫穷的时候，它仍然是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富足。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真正的问一问，我们心里面得的满足，使我们有安全感的到底是什么？说穿了，工作的目的，差不多在美国可以同意，真正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养老而已。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工作到有一天，哎呀，我59岁半了，可以考虑退休了，因为我有足够的养老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真正为了工作有兴趣，有冲劲儿，到某一个年龄，想想也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人生的满足就在于我们得的温饱而已吗？或者我们能积攒一些家财就行了吗？我听见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等到我退休以后，我真正要做点我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从前没有退休的时候，为了工作，这些工作都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是不是很可悲？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远比这些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我们在世界上面有工作，神也借此满足我们生活所需，神借着工作养活了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主日之后聚会，在礼拜天里面，在礼拜天早晨聚会，不仅是听见神的话语，不仅是叫我们心里面得到一点满足，不仅是因为弟兄姊妹们彼此见面，彼此鼓励，彼此朋友亲热，在友谊中间彼此关怀，彼此扶持，更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当我看见九月宣教周的时候，去宣教月要去downtown 给他们吃的时候，我真的想看这些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些各地的 missionary 他们在做宣教报告的时候，我真是在想，当我看这些报告的时候，想到教会情形，我真是在想，虽然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做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不觉得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照着神的话语，用生命的粮食喂饱许多需要的人。虽然我们在神的手中不过是像五饼二鱼，但是神能够把我们生命拨开，满足许多人的需要。何时为弟兄他从德国回来，大家弟兄这边也都见到，我知道他在这边有点深入栽培深造，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你天天所遇见的那些环境，那些人物，叫我们没有一个时候能够忘记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感谢主，每一次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提醒宣教的事情，因为我相信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是要把生命的粮食供应给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我在说今天人饥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缺少神的话语。当我们缺少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所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所填满我们心灵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因为人有需要，他没有属灵的东西，没有神的话语，是拿什么代替呢？你想一想，这是很可悲的。今天是一个媒体充斥的时代。昨天我收到 Good News TV 他的一募捐的信，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也可能会收到。的确，做很多媒体宣传的广播的工作需要很多的钱。但是当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不做福音的广播，这个世界给我们是什么？想想是非常可悲的。想想这个世界每天声色犬马给我们是什么，是很可悲的。如果我们生活只是靠这个得到满足，是很可悲的。不错，有很多娱乐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娱乐的价值用完的时候， 我不晓得前两天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棒球差一点要罢工的时候什么感觉。我是喜欢看球类，我不否认，但是我想如果他罢工，我的感觉是也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如果罢工也好，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不觉得我有太多损失，我并没有花过一块钱去买过一张棒球票去看，并没有。他有我就看看，没有呢是不是我必须的呢？并不是。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些不是必要的生活供应中间，我们却以为这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忘记了真正是我们满足的是什么。大卫说，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他把主常放在他的眼前，所以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他的肉身安然居住，他只居住在指望中间。这个指望是因着主耶稣那位圣者不见朽坏，而他把生命的道路给了我们，在他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作诗大卫这个诗人所写的话，几千年来传颂不已，因为所有信主的人都承认，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间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基督徒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满足。不错，在地上也有一些快乐，我并不反对我们有正常的娱乐，我们有很好的消闲活动，并不反对，我完全同意人需要这些，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受压相当紧张的社会中间，有嗜好有一些兴趣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我们真正生命得以满足的原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你读神的话语有没有兴趣啊？你读神的话语是不是享受啊？你读神的话语是不是得到满足呢？我们要问自己，我的粮食是不是天上的真粮？主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真粮，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比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里面饱足了？作诗人说，像他满了骨髓肥油啊，虽然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骨髓肥油多吃是不好的，对身体无益的，但是还是在吃。为什么？因为吃到骨髓肥油是很舒服的，不过要用一点减肥药就是了，还要多做点运动，运动也是好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话语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满足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